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来关心的，在今天的话题呢，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我们陪伴大家的也是萧义宏检察官了。那么最近呢，真的可以说，不管家暴、儿暴啊，这个受虐的部分哦，是越来越严重哦。所以我们要如何的让大家了解这些跟我们相关的一些生活法律，以及大家都知道保护令这三个字，到底保护令是保护你，还是没有办法保护你？什么叫做保护令？今天在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的。好的，我们也来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针对第九届的立法委员缺额补选。成立了专责小组，那么我们也支援各机关查办妨害选举的案件，绝不容许贿选以及暴力介入。那么台北地检署邢泰昭检察长也特别讲，针对这第九届的立法委员，台北市第二选区包含了大同区跟士林区、新北市这三个选区，三重区也在含在内。这个缺额补选呢，是在1月27号以及3月16号举行投票。那么由台北地检署最高检察署江检察长也特别讲到，由这个台北地检署指派主任检察官以及检察官成立专责小组之外，及时掌握整个贿选情资，也会全力来协助士林以及新北地检，来强化整个机关之间的合作，还有情资收藏跟交流，而组成了严密的查会制报网络来共同维持整个选举的一个纯净。那么台北地检署在大台北地区发生的贿选及暴力介入的选举事件，已经在严密查查，来捍卫整个选举的公平性以及端正整个选举的风气。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让大家了解以及在什么时间呢开始呢进入我们的这个查查贿选，其实已经即日开始了。好，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到了这个林先生说，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春节或者是连续假期就会抢票啊，抢票。那么呢像这个台铁这个车票，我常看到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专门抢票的带着这个，也不能说他黄牛，因为你黄牛他又有所谓的这个自己的管道。好，没关系，今天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抢热门的台铁票用假资料订票下场到底是什么，我也告诉你了。虚拟的身份证号码订台铁车票触犯的是什么刑责，你一定要了解。譬如说好了，我们举例，某甲为了抢到热门的时段台铁车票，就利用网络有一个身份证产生器产生的身份证号，然后到台铁网络购票系统大量的订票。那么这个甲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好，首先呢，网络身份证产生器产生的身份证本身就是虚拟的，那么某甲使用这组虚拟的身份证号码，会构成刑法行使伪造准私文书罪。好，这是 这个是其中一哦。其次呢，这个甲还可能触犯铁路法第65条第二项的刑事责任罪。那么依据105年我们有修正铁路法第65条第二项的规定，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这个虚伪的资料，或者是不正指令的输入电脑或其他相关设备的购买到的车票，那么取得订票或者取票的这个凭证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并科罚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的罚款。好，那么我们也修正前面这个条文哦，原来只有行政罚，也就是说处这个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个甲的行为在105年修正之前可能只是构成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但是考量到这个甲的行为排挤到其他民众订票的机会，也破坏了订票系统的公平性，仅仅只是处以罚款，就是行政罚，实在不足以遏止网络非法的大量订票行为。那么105年修法的时候，也将这种以这个虚伪资料订台铁票的行为来做这个入刑化哦。那么变成是有一个叫做刑事责任哈，那来维护我们大家订票的权利。所以现在我们某甲这样子的一个刑事作风，不再只是触犯刑法的伪造准私文书罪，而且还有铁路法的第65条第二项的刑事罪。那如果我们这个甲方呢又购得车票又加价哦，譬如说这个原价是540好了，他加个10块钱，然后他加个1块钱来获取不正当利益图利，譬如说我刚才讲的订票黄牛好，或者是铁路黄牛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称号都有。那么我们在修正铁路法第65条第一项就有按车票的张数除以每张车票是乘以5到30倍的罚款。好，所以请你要特别注意了，如果你要转售好，哪怕是只加一块，原本540你加一块541也是一样的哦，被查获的话一样5到30倍的罚款哦，这是并科罚金哦。好，要请听清楚哦，并现在是这一法哦，跟刚刚我讲的又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伪造准私文书罪是不一样的哦。好，有这个罪还有一个铁路法的罪哦，它是一罪一罚哦，好，一再的提醒你了。好，另外我们带大家来到各府，来到了台北看守所。那么呢，这一次比较特别的一点，原先我们台北看守所所长呢，他以前林志雄是担任我们的桃园少府院的院长，他就一直希望说用乐曲取代预缴，所以呢，少年呢透过了乐器学习团体的荣誉感，重建信心。那么去年呢，我们的这个院长呢，哈，少府院的院长就调到台北看守所担任所长。那么之后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管乐团。那管乐团呢，其实台北看守所它比较特殊一点，它也有关死刑犯。主要呢，他也让我们的死刑犯跟无期徒刑的重刑犯一起加入这个管乐团。主要因为刑期长，不管是无期也好，或者是等待死亡，就是服刑的，这个所谓的死刑的这个死刑犯也好，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生活的重心，达到我们整个教化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台北看守所也举办了恳亲会的同时，让管乐团也特地到台上表演。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我们有发现就是说我们也由这个中华电信的北区分公司新北营业处办理电话恳亲。那主要就是说家属没有办法来到这个台北看守所，他可以借由电话让受人跟他的家属在过年前可以彼此关心的问候。那么外籍的受人部分，那么台北看守所呢也提供了电话卡，让他们拨打国际电话跟他们的亲人来对话，疏解一下这个思念之情。那么呢，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训练，除了呢来去改变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给他们一个生活目标，以及也改变他们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哦。那么还有一名管理员就特别讲，管理死刑跟无期徒刑是一门学问。那么用乐团成员确实用音乐，因为他们很珍惜机会，因为他们知道重生很难， 这个重生两个字放在自己身上，如何的去用不一样的思考模式去重生，除了专注自己的练习，情绪上面呢怎么样去管控啊？因为有时呢这个时间长了，当然呢脾气上面会比较暴躁，或者是情绪比较不稳定，好，那当然沟通就比较差了。不过利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沟通上面呢，诶，就好沟通一点，至少违规的次数也变少了啊。那么一名这个死刑犯他就自己就讲到了，其实当他接触到这个管乐团的时候，他觉得就是等一天算一天，可是呢他知道没有未来，但是听到了这个所长这么一说，至少他给自己一个机会，找一个重心，一个目标，哪怕是学习从哆瑞咪开始，他就觉得把这件事情做好，对他现在在监所来讲是最重要的。没错，我们要的也就是这句话哦，这也是这个以乐取胜这个寓教哦，在由这个台北看守所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所长了哦，因为他自己本来是我们少辅院的院长哦，后来调升，那么也去改变我们整个台北看守所的一个环境以及教化的一个工作。好，另外呢，我们在警政署的部分，最近很多的这个假消息啊，那么警政署也因应网络的一些假消息，到底要如何让民众了解这到底是真消息假消息等等，那么因为假消息也会造成所谓的社会动荡不安，所以就结合了刑事局各个地方的警察局的科侦队，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办案高手，很厉害了。好的，当然呢这样总共大概是50个人，那么以临时编组的方式成立了假讯息的查处小组，那个专责呢就是涉及不法的不实讯息来展开查办，那么除了现有的科技侦查办案高手培训，也立即采购了科技侦查的软硬体设备，好来强化所谓的侦查能量，全速查处不实的消息之外，也提醒我们的民众年关将近要特别注意，那么除了呢自己本身要预防之外，还有不要散布不实的讯息啊，好，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因为当你散布不实的讯息，不是人家告你而已，你已经影响了整个大社会整个一个环境，以免触法，因为我们也有相关的规定啊，应该让自己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做那位大嘴巴，乱传话者，切勿听信一些网络留言，察觉可疑或者是可疑有争议的，你可以立即通报，那么去年的九合一选举前，警政署也指示了刑事局临时的一个成立查缉的一个假消息专责小组，总共移送了146件182人。好的，当然呢最近这个飞猪的猪瘟疫这个持续延烧这个话题，那么呢全部的政府部门也全力的投入防疫，发现网络有散播疫情假消息，我们的刑事侦九大队也查办，那么将相关的资料有提供给这个主管机关，譬如说农委会来做查处，已经查到了3个案子，包含了张贴花莲死猪照片，称台湾防疫船有破洞，花莲县爆发疑似猪只感染，来自于中国传染非洲猪瘟等等，或者是金门发现了什么海漂死猪，是政府自导自演，或桃园有猪瘟，叫大家不要买猪肉吃，以此类推，这些假消息为了避免影响大家，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假讯息查处小组，已经将一些有心人士刻意散布的不实消息交由各单位，好，所以呢请大家不要这个以身试法哦。好的，当然呢马上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间呢，我们刚才讲到回到了萧逸鸿检察官时间，接下来了解到底什么是保护令，以及呢，什么是家庭暴力，以及我们的家庭成员里面包含了有哪一些？到底这个保护令是保护我们自己本身，还是无法保护哦？这也是大家一个大疑问。好，没有关系，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同步开放02-2371-2920，有相关的问题呢，由我们的逸鸿检察官来为您服务。好的，当然这时候我们让逸鸿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逸鸿，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嗯，我们刚才讲到最近哦，真的是到今天还在讲到这个，也是有家暴案件哦。
对。
那么这个家人其实真的是我们最好最亲密的这个伙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幸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法律要来介绍，就是如何取得保护令。那到底这个保护令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保护自己，甚至保护到你身边的人，它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强看哦。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逸鸿了。
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哈，我们所谓的这个保护令啊，其实它的全名呢叫做民事保护令。
嗯，
它是规定在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
嗯，
也就是说，当这个家庭成员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家庭暴力的事实，而且有必要，比如说它会反复的发生，这种情况，它由这个法院呢核发出来呢，来保护这个被害人。还有呢，看见或直接听到这个家庭暴力的儿童、少年，或是呢特定的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个命令啊，
嗯，
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保护令的对象，保护的对象不是只有说这个被家暴的这个被害人，
并不是吗？嗯，
还有包括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都有可能都是会受到保护的范围。
嗯，是。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嗯，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家庭暴力？我想这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说我是被骂啊这种情况之下，算不算一个家庭暴力呢？还是说我一定要被打伤才算家庭暴力？
嗯，
其实呢，所谓的家庭暴力呢，它讲的是说哈，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呢，哈，因为这个实施一个身体上面的，好，或精神上面的，或是经济上面的一个骚扰、控制、胁迫或一些不法侵害，所以换句话说啊，并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身体上面的不法侵害，不是说只有真的打人的这种身体上面不法侵害才算家庭暴力的范围，
嗯，
可能还包括到啊精神上。
嗯，
还有经济上面的一些不法的控制啊，
嗯，
胁迫，
嗯，
哦，骚扰，其实呢都算是一个家庭暴力。
嗯，
对，
是，而且呢，这个不管是在言语上面，其实言语上就分很多种。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竹的王先问到说，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家庭暴力，我申请家庭的保护令，包含的是跟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成员吗？是这样吗？
哦，是的哈。其实呢，所谓的家庭成员呢，它其实它的定义呢，除了说跟我们有亲属关系的，比如说配偶、血亲或姻亲关系之外呢，它其实还包括现有或曾经有同居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其实呢，我们在民法规定里面的所谓的家属，其实呢，并没有说限制在一定有亲属关系的，只要是呢用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于一家的，那都是算是家属的范围。
好，
所以换句话说，家庭成员的涵盖范围呢，并没有说限于亲戚关系、亲属关系，只要是你们同居，
同居人，
都算是这个家庭成员的范围。
是。
那除此之外啊，除了这个同居关系之外呢，还有些情况是说，一些比较亲密的情人，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同居关系的。那这种情况我们称为恐怖情人。
嗯，
那恐怖情人原本是没有在保护令的保护范围之内。
嗯，
但是在我们2015年的时候，民国104年的时候呢，家庭暴力防治法做了修正。
嗯，
他把它修正成说，如果说呢，这个被害人呢，他是年满16岁的，然后遭到现在有或曾经有亲密关系，但是没有同居的一个伴侣，受到这样的情况下的身体或经济上面的一些侵害的话，也算是可以呢申请保护令的范围。
嗯，是。方小姐问说，保护令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有限年龄吗？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到哪里申请，是马上可以申请下来的吗？
保护令没有限年龄，哦，只要你是家庭暴力，这个暴力的、这个，
但是你要指证哦，对啊，
要提出一些相关的，
对，你要相关的，
但是不用到一个很强的证明，就是说你只要提出相关的依据，比如说你有录音，
嗯，
哦，你有录音或是商单验商单，
嗯，
哦，就是我录音，就是我可能有一些精神上面一些骚扰，
嗯，
法行为，或者说曾经有打你，让你受伤。这样的行为、
嗯、
那当然啦，如果说你已经被打伤了，其实那就是独立的一个伤害案件、哦、就是说你可能要去提告、哦、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哦、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家属他有对你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个精神上面的骚扰或者是身体上面的一些伤害的话呢，其实都算是家庭暴力的范围、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呢去申请保护令，除了你自己去申请保护令向法院申请之外，你也可以呢就近找这个警察局或派出所。
是、
哦、那警察局或派出所呢，其实他们都会呢有专员帮你确认，就是说诶帮你这个让你帮你协助你呢去申请保护令。
嗯，是、
哦、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地方法院齁、哦、每个地方法院呢他都会有这个县市政府的家事服务中心进驻。
嗯，
那这些家事服务中心在法院里面呢，他们都会提供关于这个家庭暴力的咨询服务，然后提供你一些、相关的资源和、连结、让你协助你来申请保护令来保护。
嗯，
那如果说哎、你真的很急的，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有一个113专线，你可以直接打去咨询，然后寻求协助。
嗯、
那这支专线呢，它是卫生福利部它所提供24小时的专线服务电话。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提到关于性侵的介绍的时候，我们有跟各位提到说这支遇到这个性侵的不幸事件的时候呢、
嗯、
也可以透过这些电话来做一些咨询的动作。
是，而且
不管你遇到家暴，对。
嗯，而且这个家暴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会提供你一些相关的资源的协助。
嗯，不过通常这个保护令哦，它是有时效性的哦，它好像有分这个所谓的短中长，是不是这样？然后最长
是
有多长？其实我发现保护令它里面呢，看打开这个网站哦，你会发现它有好几种哎。
对，其实保护令的话，我们就是在法律上规定总共有三种。
嗯，
那三种保护令的这个审理方式。跟这个时效都不太一样。
嗯，
最一般的话叫通常保护令啊、
嗯。
那种通常保护令就是说法院必须要开庭审理之后呢，它才可以核发。
嗯，
但是通常保护令它的范围最长，就是它可以申请的样态最多。
嗯，
然后呢，它的时间最长。那通常保护令的时间是说一次最长可以到两年。
啊，可以到
两年。
两年
时间，对，最长可以到两年、
嗯。
那期限到之前呢，可以申请延长。
哦，
但是需要经过法院再次的一个确认的程序的、啊
嗯，
这是我们称为所谓通常保护令。
嗯，
那另外有两种，一种称为叫做暂时保护令呢，跟紧急保护令。
嗯，
那暂时保护令跟通常保护令的差别就是说，它不需要经过法院开庭，就是说法院只要书面审理就可以了。
嗯，
就把状子递进去，那法院书面审理就好了。
哦，书面就可以了。嗯，
对，书面审理就是它可能会比较快一些，但是法院可能这时间会比较短，而且呢，当你申请暂时保护令的时候，它会视为哈、哦、你有申请通常保护令，喂，
哎，是
通常保护令的这样的情况，
是。
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法院之后呢，后续就会再开庭来做一个通常保护令的审理。当这通常保护令审理完之后，不管是核发或是拒绝或是驳回，那这时候呢，你之前申请的暂时保护令就会同步的失效，
等
于是让后面的通常保护令来取代。前面的那暂时保护令的一个效果，
是。
那第三种呢，称为叫紧急保护令，就是说，当情况非常紧急的，
嗯，
这时候呢，这情况急迫了，家暴的情况非常急迫的时候呢，可以经由检察官或警察局分局或者是地方政府的
马上颁发就
对了，对，马上透过传真的方式传真给法院呢，让法院来核发，用最快的方式让法院来处理。
嗯、
那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呢，就是透过警察。这个机关或检察官的这样协助，还有地方的县市主管机关的协助呢，来赶快核发这个紧急保护令。
好、
哦，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说，它一样是一个暂时性的，
嗯、
哦，之后视为说你有申请一个通常保护令、
嗯，
然后后面的通常保护令审理完之后呢，就由后面通常保护令来取代它的一个效力。
哦，是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苏小姐说是最快24小时之内就可以申请下来，对不对？
这个法院当然会尽快的来处理啦，
是
法院在尽快的来处理，但。实际上多快多慢其实还是依照个案来做一个决定，
没错。不过真的遇到这个恐怖情人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不管是家暴或恐怖情人，其实保护令虽然说它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如果在某些情况之下保护令违反的话会有刑事责任，但是那刑事责任也是后面的问题了，有时候人一冲动起来呢，其实很难去控制，或者说很难去避免他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
所以说保护令有它一定的效果，但它绝对不是万能的。当你申请了核发之后呢，最重要的还是要以自己安全作为第一考量。那有时候国家公权力可能会来不及去保护，所以自己要千万要特别加倍的小心。好，保护令会有一定的保护的效果，会避免被告再跟你接触。但是如果你是被告，万一或是这个加害人，万一他精神上控制不住的时候，那也许还是会有些危险情况。所以千万千万的是说，申请保护令是一定要保护自己的，但是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安全。
所以今天才会让大家了解如何这个认识这个保护令，保护令对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保护令的申请，包含了遇到这个恐怖情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保护令它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万能不是万能的它是能够协助你辅助你，但是自己的保护能力还是很重要，可以真的碰到的时候113也麻烦你拨打一下，对不对？
是，然后有任何状况随时跟我们的警察机关联系。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哦。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